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节目内容呢，我想和大家继续讲一些未解之谜的故事。先讲一个龙游石窟千年之谜，或者呢，我们先介绍一个旅游的好去处，亦即是世界第九大奇迹，叫做龙游石窟。龙游石窟呢，是藏在浙江龙游县凤凰山上边的一座石窟群，而家已经发现了有24个咁多了，每个啊都差不多30米高，即是有10层楼咁高噶。里面的空间巨大，气势宏伟，是最先挖掘出来的7个石窟啊，甚至仲同天上的北斗七星排列形状一致。咁啊，呢啲石窟到底是边个开凿的呢？又是几时开凿噶？攞嚟做乜嘢？到而家仲是个谜。事实上，龙游石窟从被发现嗰一刻起，就已经是谜的所在啦。因为呢啲石窟好多年嚟一直咧就藏喺深不见底嘅水潭下边，而且里边既冇藏有乜嘢嘅武功秘笈，亦冇乜嘢奇珍异宝，空空如也。咁呢一个世界第九大奇迹嘅美名又系点样嚟嘅呢？事情啊，就要从32年前讲起啦。话说呢个凤凰山，佢系一座山，其实啊，只不过系个小山包噶咋，上面乜嘢都冇，一直都系荒无人烟。上个世纪50年代，山下边嘅村民为咗躲避洪水，就走到咗山上边，发现山上边居然有好多个小水潭噃，潭水清澈，深不见底。水里面呢仲可以捉到鱼添，帮助改善伙食，鱼啊仲好鲜美噃。不过呢就是唔知道嗰啲鱼系喺边度嚟嘅。村民一睇呢度都几好啊，好过住喺山下边噃，又有水源，仲有食物。之后呢，佢哋就喺一个水潭边安居落嚟啦。日过一日，日子耐咗之后，呢个水潭就有咗一个别名，叫做无底塘。1992年，村民喺其中一个水潭捉咗一条非常罕见嘅鱼王，呢条鱼重达37斤。一个村民叫做吴阿奶，佢嘅思维就比较活跃啦，即刻就谂到呢条鱼养到咁大，无底塘会唔会有鱼王嘅子子孙孙呢？我哋将水抽干睇下，讲唔定啊，能够捉到好多鱼，卖得唔少价钱噶。讲到一位吴阿奶，我哋唔好俾佢嘅名就迷惑咗。佢其实系个中年嘅男子。吴阿奶呢，好快就揾嚟咗3位小伙伴，拉起咗4台抽水机。4个人啊，雄心勃勃咁就做咗上嚟，但系呢，想唔到呢个只有20平方米嘅小水塘，里面嘅水啊，抽极都抽唔完咁。唔通呢个无底塘真系冇底噶？系咪连住海里边嘅龙宫啊？四位中年嘅男子就好奇心上嚟啦，决定一定要抽到底。结果抽水机啊，连续4日不停咁抽，无底塘呢终于就见咗底啦。但系 他们见到的不是满地乱跳的鱼，而是一级级的台阶通去更深的水底。哇，看来水底下有宝、哦、不会是千年的古墓吧？要知道龙游这个地方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的了。那时龙游的人就知道种稻米，有学者就认为了这里是目前发现人类最早种植稻米的地方。后来呢，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个诸侯国的都城了。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怎会又没有几个埋有宝藏的古墓呢？这样想之后，四个人就将抽水机、啊、增加了四台，加码是这样日夜在这抽，直到第九日，两条巨大的好像鱼尾巴一样的石柱就出现了，又再抽了8日。第17日，一个庞大的地下宫殿就露出了水面，有石室、石桥、街道，甚至还有祠堂、墙壁、天花板和石柱，表面都整整齐齐地雕刻住平衡的条纹，有一道还刻住了马、鸟和鱼的图案，其中有只雀、看上去十分古老、看起上来就好像恐龙时代的雀类。不过呢，除了这些之外，这个宫殿就什么都没有了。四位村民就不甘心了，又连续抽干了附近6座的水塘里面的水，结果鱼就捉不到了，都是抽出了藏在地下的石窟。这些石窟又都是空空如也，除了在第7个洞发现了一个无头石像之外，也是什么都没有，连鱼都不见踪影。四位村民就只好无奈地停了手。不过他们没有想到，这些空的石窟本身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发现石窟的消息传开之后，考古界、建筑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就纷纷地来到探秘了。古汉语界的泰斗朱良才博士当年是一手提住矿灯入去探秘的，出来之后呢，他说一种巨大的震慑感传遍了他全身，他为人类祖先的伟大创举激动得全身都在打震。还有专家甚至评价说，龙游石窟是继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之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那这些石窟神奇在哪里呢？首先就是采光了，因为里面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都刻画着整整齐齐的平衡的条纹。有专家鉴定说，这些条纹应该是用青铜器作墙壁留下的凿痕。在大量使用青铜器是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即是说这些石窟历史至少有2000年。不过这些石窟都是金字塔形式的，个口就很小，里面漆黑一片，个底就很大，就算是最晴朗的日子，只是靠那个那么小的出入口射入来的阳光都达不到采光的条件的。那古人作出这些条纹那阵时是靠什么照明系统呢？用火把、用油灯，但是呢，火和油燃烧后冒出的烟呢，这些烟会在石壁上边留下痕迹，学者就叫做炭黑。这些炭黑一旦留低，就再不能够抹去的了，会千万年地留在那里。要挖出这么大的洞穴，如果用古代这些常规照明的话，会在四周石壁上边留下很多炭黑的痕迹，搞不好整个天花板都会被熏黑的。 不過呢，實際上專家檢察不到任何碳黑的痕跡喎。咁作呢一個洞嗰陣時係用乜嘢照明呢？有人就諗起金字塔，金字塔內部都係有好多精美嘅壁畫，都係令科學家感到困惑嘅，就係照明問題啦。喺金字塔內部又係檢測唔到碳黑嘅存在，咁佢哋用乜嘢燈嚟幫助喺漆黑嘅金字塔裏面作畫呢？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古代嘅電燈。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集知識家庭節目，
為你人生
製造正確嘅方向，
加添正面嘅能量。
歡迎翻嚟廣結善緣千萬家嘅第二節時間。上一次我哋講到，在漆黑的石窟里面，科学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用什么照明在这里作画呢？直到有一天，一幅壁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壁画上边一个蛇形图腾就好像灯泡，而且呢，这种灯泡形的图像在埃及其他古老的壁画里面都有出现过。在埃及著名的哈索爾神廟裡面，又有這樣一盞從棉花裡面長出來的燈，非常著名，叫做丹達柱之燈。有研究人員就說了，丹達柱之燈好像是現代利用克魯克斯管組合造成的燈泡。克魯克斯管是一種真空玻璃管，裡面的空氣非常稀薄，玻璃管的兩端有電極，如果將高壓加在兩端電極上邊，就會在兩極中間出現了一束跳動的光線，可以做照明燈的。他們還解說，丹達納茲燈的鋭形透明管就起到了真空玻璃管的作用，管裡邊的蛇就是蛇形的燈絲，一边还有电线相连，这样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是不是用同样的原理来产生灯光呢？都不是没可能的，这样比埃及还古老的中国文明会不会都有用上电灯呢？又有机会的。除此之外，这个洞窟对建筑界来说也是奇迹般的存在。看到這麼多洞密密麻麻擠在一起，每個洞雖然不相連，洞壁之間的間隔只有50厘米，做得非常精確，而且這些洞的排列都是有規律的。剛剛開始發現的7個洞窟就是按照北斗七星排列的。在幾千年前的古代，没有任何先进工具帮助底下，又有哪个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在看不到又没有办法测量的地底下精确地定位这些石窟的方向呢？难道设计师有透视眼看穿个石壁？更加有建筑师说，那个高大的柱和弧形的屋顶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非常符合力学的原理。简单的几条柱就将一个巨大的洞穴支撑起来，历经几千年的时间，甚至在巨大的水压底下都不倒塌。这个如果放在今天，在建筑界都是很难做得到的。這樣這些古代的建築師又是怎樣精準地算計出來的呢？難道他們的大腦比計算機更厲害？更加離奇的是， 以一啲石窟嘅面積都相當大，有人計算過呢啲石窟挖掘出嚟嘅石頭體積啊，估計有100萬立方米。乜嘢概念呢？專家認為，即係需要1000個工人日夜趕工，6年先能夠完成。考慮到洞窟互相之間都唔連通，每個啊都要單獨咁去挖，而且仲有方位精準咁挖，所以啊，耗費嘅時間應該係更長噶。不過咁大嘅一個工程，在中國歷史上就什麼記載都沒有，甚至連民間傳說都沒有提過，難道它是隱蔽工程，有著不為人知的目的？如果是要不為人知，那多數就是秘密的軍事基地了。那就有人聯想到當年春秋時期越國的一個未解之謎，當年越王勾踐去戰敗，密謀復國。嗰陣時，龍游曾經係越國嘅土地。勾踐啦，為咗唔俾吳國發現，喺深山裏邊打造兵器，訓練士兵。20年之後，佢果然憑住一支隱蔽嘅軍隊，成功咁滅咗吳國。浙江係幽靈地帶。到處都是好像鳳凰山那樣的小包山。勾踐當年是在哪一座山上進行這種秘密訓練？到現在都是個謎。那這些洞是不是勾踐當年藏兵洞呢？有去過石窟參觀的人就說了，不像，因為呢這些洞是堅直著地挖出來的，對龐大的軍隊來說，出入就極之不方便了。而且啊，個台階又很高，每一級啊都差不多有50厘米那麼高，上一級啫都幾吃力的，所以就不像是藏軍隊的地方了，反而更加像是藏物品的地方添。難道他們真是古代帝王建造的地下宮殿？有人又找到了唐朝大文學家韓愈寫的一篇碑文，說是春秋時代周穆王黨政的時候，衢州有一位徐掩王死了之後，他作石為室，以祠康王。以個作石為室，是不是就是在大山的腹中作出了一座地下宮殿俾佢死後享用呢？不過依個石窟裏邊空空如也，又冇陪葬品，又冇棺椁，喺構造上同其他發掘出嚟嘅古墓完全唔一樣喎。關鍵仲有徐掩王得一位啫，但係石窟就有好多喎，而且每個石窟又唔連通。肯定是各有各主人才正啱啊！講到依度，又有人話啦：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依啲洞穴會唔會係一啲仙人嘅居所呢？以前道家修練要遠離人群，去到山上揾個山洞匿埋起嚟專修。咁嗰度會唔會係個修道人修練成仙嘅地方？傳說中的八仙會會不會就在這裡住過啊？都不是沒有可能的，只是道家都是自己單獨清修的。挖這些這麼大的洞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出家人都是兩袖清風，不留錢財，那又是誰幫他們挖的這些洞呢？再說這麼多洞密密麻麻地逼在一起，難道仙人都要集體宿舍？好像又不對喎。那難道是外星人？坊間就傳言了，喜馬拉雅山山下邊可能有外星人基地這樣說。據說他們將山都挖空了，挖出了巨大的山洞。飛碟啊， 可以在里面升降地说，不过这些石块虽然巨大，又不是大到能够被飞碟起降的，而且呢洞口又小，又有台阶，进出都好不方便，怎样都不像飞碟基地。又有人提出来说了，上古时代不是有巨人夸父一族吗？这些石块是不是巨人建造的？看下的台阶这么高，不就是他们设计的吗？三米高的巨人刚刚好、哦、大家提到埃及和哈萨尔神庙都是非常巨大，壁画上边的人物也都是按照巨人的骨架画的，非常高大。事实上除了《山海经》里面的夸父之外，复活岛上边巨大的雕像、英国的巨石阵、土耳其的 1.2 万年前的哥贝克力巨石阵，都透露着巨人的身影。哥贝克力巨石阵里面的巨石身上边都刻着一些小动物，有些人就说了，一号石窟上边那只雀仔和石阵的雀仔有几分相似、哦、如果是这样说，龙游即是有一万年的历史了，难道一万年前这个世界真的被巨人统治过？中国的巨人和土耳其的巨人还能够互通？添不理怎么说，关于这个石窟到底是做什么的，又是谁在什么的时候建造的呢？到今天还是个未解之谜。就是因为这样，就特别地吸引了一些专程来游历龙游石窟的原因。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是不是试图破迷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再讲一个未解之谜，叫做实时间是不是神。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我们这节继续讲另一个故事。苏联著名的天文学家尼古拉·波济列夫的时间理论，他认为时间是宇宙中无所不在的一种能量，速度是无限的，宇宙只是在时间轴上边的一个投影。在这个时间轴上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今日我们就讲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在古希腊的神话里面，时间是一位原始神，名叫做科罗洛斯。他和他的妻子命运女神阿兰克一起将原始混沌的世界分开，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宇宙，有天空，有大地，亦有海洋。在古老的中国啊，都有一位时间之神、哦、叫做一乌，他住在西极，推动着日月星辰有序地运行。他掌管着四季的变换、岁月的更替，他的十二个仔亦都是神，化作了十二元神，協助他一起掌控着时间。十二元神是道家的讲法，对应是十二个生肖。就是在上古的时期，东西方古老的神话传说里面都讲时间是一位非常古老的神， 威力无比，掌管着世间万物运行的次序。后来到了释迦牟尼的时代，关于时间出现了一个叫做劫的概念。佛经里面有个著名的预言，就是往事佛燃灯佛预言，在91劫之后，他的弟子起善童子呢就会证悟成佛，法号叫做释迦牟尼如来。在佛经里面，一劫是几多年有不同的讲法，一般认为劫分为小劫、中劫和大劫三种。一小劫大约为1680万年，20个小劫为一中劫，大约就是3亿多年了。80个中劫是一大劫，也就是大约268亿年，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佛经里面讲到的劫，如果没有特别的讲明，一边指的就是268亿年的大劫了。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劫的概念来看呢，那就处于燃劫之中。燃劫呢亦称之为善劫，在一劫里面会有千佛出世，其中包括释迦牟尼佛，亦包括未来佛、弥勒佛。佛教里面仲认为，大约56亿7千万年之后，弥勒佛呢会来地球渡人。咁话以劫的概念嚟睇嘅话，人类的历史漫长到可以以亿年嚟计算。但是呢，人类能不能够有咁久远的历史呢？按照科学界的讲法，宇宙呢亦不过是137亿年的历史，还不到一个劫的时间。地球的历史就更加短了，只有46亿年，剩下的寿命亦就是45亿年。56亿年之后，地球啊可能都不知道去了哪里。那弥勒佛来了又去哪里渡人呢？但是释迦佛他不是乱那么讲话的，这个劫字到底怎样理解呢？有人就说了，佛陀的世界不是只是得地球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讲有3000大千世界吗？每一个小的世界里面就有一座苏黎山，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还有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芸芸众生。1000个这样的小世界组成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了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就是3000大千世界的来源了。佛教的宇宙观认为，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一尊佛度化众生的世界，这个宇宙中有无量无计的佛，所以啊亦有无量无计的3000大千世界。既然是3000大千世界了，这样这些世界的时间概念可能就不尽相同，有可能其他世界和我们地球所在的世界处于两个不同的时空，时间计算方式也都不同的。如果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很快的时间里面，那边的几亿年对应地球的时间，会不会就是几百年呢？释迦牟尼当年是站在什么的基点上讲这个劫字的，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不过关于时间，古人的眼界的确是比我们要开阔很多。你看，我们不是有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的讲法吗？是说天上的世界和人间时间概念就不一样。天上的一日是人间的1000年， 呢句话是来源于晋朝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甚至啊还被收进了史书《晋书》里边添。讲的是一个叫王质的斩柴人，在山里边阴差阳错入到了另外空间神仙的府邸，看两位仙童在那里捉棋，看到入了迷，结果一局捉完翻转头一看，他斩柴的斧头柄牙都已经烂了，回到屋企啊好多年都过去了，街坊邻里都不识他了。巧妙的是，在西方的圣经里面亦有类似的讲法，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是说神不像人类这样受时间的制约，不论是需要一千年才能够做到的事，定是需要一日就可以完成的，对于神来说都是一样的。你看圣经中它里面讲神造世界就是一念就成，讲要有光，光就来，讲要有人，人就有了，是不是呢？按照这样看来，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时间的概念不是就不一样了吗？这个就是古时对于时间的认识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现代科学出现对时间的看法。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第四节的时间，这样到了近200年，现代科学出现之后，科学家又怎样认识时间呢？现代物理学家的鼻祖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呢各自独立，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人类通过太阳和月亮运行，感知到世界的存在。但是呢，时间不会受到人类意识的影响。1905年，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就弥补了牛顿时空观的不足之处。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有关联的，他们一起组成了时空。在这个时空里面，当一个物体运行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物体上的时间就会变慢。1915年，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爱因斯坦又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引入了引力场的概念，认为我们一般认为的重力亦就是牛顿定义的万有引力，其实啊，并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时空的效应。在重力场里面，时空会发生弯曲，时间和空间都会发生的。一个世纪以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起成为了奠定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大力地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然而呢，相对论亦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呢它建立了在光速不变这样一个假设里面，认为任何物体任何的信息的传播速度都不能够超过真空中的光速。然而科济列夫出来挑战了，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时间不单止是一种尺度，或者是存在在大众意识中的东西，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能量。 波濟列夫最早提出他的時間理論是在1947年的博士論文中，論文裡面討論了閃閃發光的行星，為什麼行星總能夠源源不斷地對外提供能量不求回報呢？科學家認為能量來自於行星內部的熱核反應，但是呢，波濟列夫的計算表明行星中心的物質密度和溫度是不足以進行熱核反應的，所以能量並不是來自於行星的內部，行星只能是從外部吸取的能量，也就是從宇宙中吸取能量。由於行星在宇宙裡面到處都有，所以這種能量在宇宙裡面亦是無所不在的。波濟列夫認為這種能量就是時間了。之後的幾十年裡面，波濟列夫一直在度研究時間的屬性，還開發出了兩個著名的實驗來證實他的理論，一個就是星星實驗。這個實驗證實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存在的。另外一個實驗呢，是用陀螺儀做實驗對象，他們在旋轉中，陀螺儀加上了一種震動，代表來自時間的能量，結果發現陀螺儀並沒有傳遞這一種震動，而是產生了重量減輕或者角度的偏移。波濟列夫得出的結論說，時間不會以震動的方式傳播。事實上，宇宙裡面的時間是不會傳播的，它只是瞬間出現，而且呢，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現。後來波濟列夫還根據常年實驗的結果，總結出了一個關於時間的規律，叫做因果力學。他認為這個世界是由一個一個不同的事件組成，每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有個因果關係在那裡。比如說那個陀螺，你擰一下它就開始轉，擰到這個動作是因，陀螺轉起來就是果了。因和果之間是被時間和空間隔開的，這種間隔可以很少，但是不能夠為零，即是說這個先有因後有果的順序絕對沒有辦法顛倒的。時間的流逝就是時間能量在因和果之間流動，就好像我們看電影，每個電影膠片都是獨立存在的個體，所以它們之間在空間上面分隔開。放電影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膠片逐漸播放，觀眾就看到連續的畫面了。播放的速度可以快可以慢，但順序就沒辦法改變。不是啊，那些畫面就亂了套了。那為什麼還有人可以看到過去的景象呢？是不是有人按暫停鍵或者倒退鍵播放了過去的畫面呢？又不是這樣。波濟列夫說這個不像是電影膠片倒帶的那種形式，更加像是照鏡了。一個鏡原理是什麼呢？我們的面部反射光線在鏡上邊，然後通過鏡反射到我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雖然距離就很短，但是光線傳播還是需要時間的，所以我們在鏡裡面看到自己，實際是一個過去的形象，一個 0.0001 秒之前的你。你也可以說我穿越到過去遇見了自己了。現在你的鏡前邊舉一下右手，看看鏡裡面那個人，也就是過去的那個你，舉的是哪隻手？左手，是不是？就是這個鏡像了。 波濟列夫說，看到過去，通過亦是鏡像的原理。如果你在時間軸上邊穿越到過去，看到的亦會是一個鏡像中的你。你原本是行開右腿，看到的可能就是行左腿，就是這點區別。講到這裡，問題又來了。既然過去、現在和未來同時存在，那未來不是就不能夠改變嗎？那為什麼有些人還能夠改變命運呢？我們之前講的很多預言中，不是都說選擇很重要嗎？選擇啱了，你就走入了美好的未來。其實這些並不矛盾的，來看一下平衡宇宙的理論你就知道了。在平衡宇宙裡面，我們的腳底下有無數條路，每條路的風景都已經是在那裡的了，只是不同的選擇會帶我們去不同的平衡世界，看不同的風景。這個就好像拍電影，拍完那陣時，素材可能有幾百甚至上千個小時，導演從裡面揀選自己要的畫面，一張一張地剪，最後呈現出我們看到的那一場一個半小時的電影。同一場電影經常都會剪出不同的版本，有劇場版、DVD 版、導演加長版，甚至還有不同的結局供觀眾選擇。電影早就拍完了，膠片都在那裡，只是導演不同的選擇帶給我們不同的體驗而已。而在我們的人生裡面，未來或許早就在那裡了，不同的結局可能早就安排好，只是我們不同的選擇會帶我們體驗不同的人生，走向不同的未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了，多謝大家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